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代理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父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负责人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跟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奥德萨附近地区的控制上。土耳其诺夫对各地区的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拉克星期三举行了自2011年美军撤离以来的首次大选。星期四，伊克兰选举官员在清点选票。伊拉克选民超过2000万。星期三，选民们投票选举328名议员。当局投入了大批的警力，并且在巴格达禁止车辆行驶，但是全国各地发生跟选举有关的暴力，导致至少12个人死亡。安全官员报告说，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选民和投票站遭到路边炸弹和自杀爆炸的袭击。尽管发生暴力，很多伊拉克人仍然决心投票。一些选民希望选出新政府，为下几代人带来变化。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星期四，克里将跟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制止邻国南苏丹的冲突。克里在星期三晚间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将在亚的斯亚贝巴向南苏丹政府及反政府武装发出强硬的信息。美国曾经警告说，要对制造南苏丹暴力的人实行旅行和经济制裁。南苏丹暴力导致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星期三说，克里将利用这次出访非洲的机会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和计划，包括美国帮助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项目。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火车站发生炸弹和持刀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采取果断行动。有关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三晚上在乌鲁木齐南站引爆一枚炸弹，并且持刀砍杀行人，造成3个人死亡，79个人受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星期四说，3名死者中包括2名袭击者，但是报道中没有说明这个事件是不是自杀式袭击。新华社星期四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中国政府说，维族穆斯林极端分子近几个月来制造了一系列的袭击事件。北爱尔兰警方讯问新芬党党魁格里亚当斯有关1972年一名10个孩子的寡母被绑架谋杀的案子。65岁的亚当斯多次否认跟简·麦康维的案子有任何牵连。爱尔兰共和军当年从贝尔法斯特市麦康维的家中绑架并且枪杀了他。亚当斯星期三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接受了警方的侦讯。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声称他跟警方的接触是出于自愿，并且是事先安排的。 警方晚些时候说亚当斯被逮捕。中国说本月晚些时候将跟俄罗斯在东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 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 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这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 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 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This 段对话是在一个展览会上进行的。Smith 先生说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 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乌克兰代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总统土耳其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甘斯克地区的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同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奥德萨附近地区的控制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长在维持该地区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骑车的时候背部遭到枪击。同时，分离分子加强了对东部大便地区的控制。土耳其诺夫对各地区的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伊拉克星期三举行了自2011年美军撤离以来的首次大选。星期四，伊拉克选举官员在清点选票。伊拉克选民超过2000万，星期三选民们投票选举328名议员。当局投入大批警力，并在巴格达禁止车辆通行，但全国各地发生与选举有关的暴力，导致至少12人死亡。安全官员报告说，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选民和投票站遭到路边炸弹和自杀爆炸袭击。尽管发生暴力，很多伊拉克人仍然决心投票。一些选民希望选出新政府，为下几代人带来变化。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星期四，克里将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制止邻国南苏丹的冲突。克里于星期三晚间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在亚的斯亚贝巴向南苏丹政府以及反政府武装发出强硬的信息。美国曾经警告说，要对制造南苏丹暴力的人实行旅行和经济制裁。南苏丹暴力导致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说，克里将利用这次出访非洲的机会讨论一系列问题和计划，包括美国帮助艾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项目。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采取果断行动。有关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三晚上在乌鲁木齐南站引爆一枚炸弹，并持刀砍杀行人，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星期四说，3名死者中包括2名袭击者，但报道中没有说明这一事件是不是自杀式袭击。在发生袭击事件的同一天，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新疆的视察，他表示要毫不松懈地打击暴力和恐怖主义。新华社星期四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气焰打下去。中国政府说，维族穆斯林极端分子近几个月来制造了一系列袭击事件。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当局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限制以及偏袒汉族人的政策导致了暴力。中国说，本月晚些时候将与俄罗斯在东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北京在东海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例行演习将于5月底在上海附近海域展开，演习地点位于有争议的海域以北。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围绕东海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存在领土争端。这些岛屿周边海域资源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也经过该海域。北爱尔兰警方询问新芬党党魁亚当斯有关1972年一名10个孩子的寡妇母亲被绑架谋杀的案子。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我是齐永明，感谢 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9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国总统奥巴马8天4国的亚太之行在今天画上了句点，美国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等亚太盟国的关系是否因此更加紧密，而亚太局势是否取得平衡呢？奥巴马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是否有所进展？而虽然不在奥巴马的访问行程当中，但是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所说，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中国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是美国与盟国即使不直接说明白，却也无法视而不见的议题。而奥巴马此行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资深特派员纪硕明先生。纪先生通过 Skype 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沈教授通过电话从美国的圣路易斯市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沈教授您好。
你好，有个纠正呢，我现在已经不担任主任，就是教授。
哦，好的。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沈丁立教授哦，奥巴马他这次亚太之行，他主要的目的想要达成哪一些他的目的，您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战略或经贸方面。
对，他的目的呢，用他的那个第一届担任总统这个任期以来的一个亚太方面的主要一个战略，就叫再平衡，曾经也叫支轴政策，也曾经叫过那个重返亚太，那么现在改称叫那个再平衡。那么这里边有主要有两个分量，一个是在安全战略方面的话，要重申美国对这个地区的领导那个使得这个地方不要发生波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要扩大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经贸方面它的优势，就是要再发展一个更加自由的地区自由贸易体系，那么叫做这个 TPP 的跨太平洋这样一个贸易伙伴计划。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纪硕明先生，我们知道说奥巴马一到日本，还没到日本的时候就送了一个大礼哦。他就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尖阁诸岛呢，是包含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的第5条里面。那么很多这个外界就是分析说，他送了这一个大礼给日本，其实希望 TPP 能够通过。不过看起来好像情况不是这个样子，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状况吗？
其实奥巴马呢是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讲那个美日安保协定呢是适合于钓鱼岛这个。这么一个争议的。那么其实这样的说法是美国这个在中日发生钓鱼岛争议的情况下是一直是这么一个姿态，只不过是作为总统他第一次这么说了。实际上这一次奥巴马的亚洲那个四国行就是从在日本美日安保条约适合钓鱼岛作为一个开场，然后到最后在菲律宾，他是以跟菲律宾签订了防务协定作为收尾。从整个开始到结尾，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是，舆论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是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走半圈的这么一个旅行。那我呢还不这么看。那个美国的亚太那个再平衡或者重返亚洲，不管什么提法，这是美国准备从中东抽身以后的一个战略思考，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那么但是从这一次奥巴马的这个亚洲之行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从战术上去考虑这个亚太再平衡他应该做些什么，而不是主要以针对围堵中国为主要目的的。所以他从开场到收尾只是想更多的只是想表明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存在。那个他这一次到那个亚洲来，一个他要平衡 那个亚洲地区它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包括日本和韩国，还有个其实它也在要平衡，就是热议争议比较大的中国和周边邻国的一些之间的那些关系和气氛。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它也在希望平衡，奥巴马是比较注重美国的国内利益的，他也在平衡他国内利益和他的外交政策。
嗯，好的。沈教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媒体说，奥巴马此次的访问行程呢是为了围堵中国。当然，刚才呢季硕明先生也谈到说，他认为呢这一次呢是为了平衡奥巴马的政策。那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是围堵呢还是平衡呢？
我跟那个季先生的观点呢相像的。我前面说过是叫再平衡。再平衡呢有很多的一个围堵，一个是围堵中国，另外一个是围堵日本，第三个是围堵菲律宾，他都要围堵。因为再平衡里边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安全啊，第二个是经贸。安全里边呢，在美国看来啊，这个地方的安全呢有很多挑战。一个是来自日本领导人的那个民族主义右翼的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那个说慰安妇问题嘛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然后呢，那个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呢是不应该的，甚至去参拜靖国神社，这对美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这样一个挑战，美国当然要围堵，所以美国从去年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一直在围堵啊，那个我相信这次跟安倍的内部谈话里边仍然在围堵，只不过不好意思摆在台面上来，那么以这种方式呢来削减。日本刺激中国呢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应，对美国带来的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毕竟美国是这地方老大啊，美国治下的和平，现在日本来挑战，那中国呢利用了日本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利用了日本呢就是那个就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呢一个错误的政策，那就是国有化钓鱼岛的三个主岛，然后呢大举的进入到钓鱼岛水域。这个对美国来看呢，就日本再不对，中方也不应该这样。那这个中方的观点同美国不一样，但是美国看来的话呢，中国这个做法对美国是有挑战的。第三个，美菲的军事同盟保护美菲共同认同的菲律宾拥有的国土，但是不保护菲律宾不拥有的那些国土，就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里边，中国早就存在的那些中国的领土啊，这领土周围的这个领海水域。那菲律宾侵入到这个地方，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就是让美国就是无缘无故的介入到菲律宾侵略中国，然后中国保卫自己国土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这样一个正当的事情，美国为菲律宾打仗，美国就要围堵菲律宾的这种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在桌面上不能谈，只是内部谈。但是呢，美国要摆出就是对这些领土争端，中国要和颜悦色，要和平解决，不能动武。那么美国采取的做法呢？是说，哎，我多派一些部队到菲律宾的基地里边去轮驻，以这种方式呢，对中方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威慑信号，就是你尽管是你的国土，你也不能打我的兄弟。另外一个呢，在那个专属经济区的其他水域呢，他认为中方无权捕鱼，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强烈挺菲律宾的，所以美方的围堵存在着三个方面。
季先生，刚才沈教授也谈到了这个美菲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的协议，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呢说这个协议呢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呢它可能呢让菲律宾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更加的大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阿基诺政府呢企图呢在美国的支持下来和中国对抗，您怎么看这个报道的？
其实我那个部分同意，比如说就是美国在为菲律宾的这个向中国示威，或者说甚至于要向中国擦枪走火，那个让他们有更大的那个动作和胆子。但是我是认为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那个奥巴马，尤其奥巴马到这个亚洲自行，他不是为了向中国示威，甚至于就是希望这个地区那个有一些不稳定，甚至于擦枪走火，直至到战争发生的这么一个那个局部性战争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形出现。因为在美国现有，尤其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在乌克兰问题上重新复活以后， 后，他牵涉了他更多的精力，所以他这一次来，他希望刚才沈教授用了一个对他的盟国也用围堵的这个这个词，我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就是他的盟友他们两个之间，他用围堵，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对中国的围堵，主要是他利用各个国家的一个力量来包围中国。那么他如果说在亚洲这个地区如果发生不稳定，或者甚至于有局部战争的话，会对美国会有很大的一个牵制力量。我认为美国并不愿意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那么我们这个这两天我们也有那个中国有少将在提出要准备今天晚上就打仗。其实我的认为是准备，你去准备，对吧？那个但是是不是会马上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需要那个通盘的去考虑去考量，那个准备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知道说针对奥巴马这次出访亚太呢，其实他的行程当中并没有安排中国，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中国的阴影还是如影随形，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4月28号的记者会上就说了这一段话。秦刚之后还根据报道，他还说了：“你来或者不来，我们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其实，所以中国方面其实也了解到说，哦，今天这个奥巴马的亚太之行，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中国因素在考虑的。而同时，我们看到说，就在昨天4月28号，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这个报道，就是说，美国拟定了多套的军事方案来遏制中国。当中呢，报道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呢几个月来领了一个新的方案呢，说美方有很多的方案来有强有力的应对中国未来在这个南中国海还有东中国海的任何挑衅行为，包括要派遣 B2 的轰炸机，或者是在接近中国沿海水域的范围举行航母的演习。那么另外呢，还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对盟友港口的停靠，来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所以我要想请教一下沈丁立教授，也就是说，中国外交部这边已经等于说也了解了中国因素在奥巴马亚太之行的一个意义。那么美国刚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出台这样的军事方案。您感觉上是不是在军事方面，美国的确还是有这样围堵的一个态势存在？
我刚才讲过了，美国要的事情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对于潜在的或者现在美国看来已经是存在的对美国的领导这个地区存在的一种军事的一种挑战，美国当然要围堵。那么这个围堵呢，一个是中国也在美国看来可能主动中方挑起的，另外一个是由美国盟国挑起的，美国又不能公开的说，那么美国只能是内部批评，比如讲美国同菲律宾2+2的对话啊，当希拉里国务卿还在做国务卿的时候，那菲律宾防长和外长在华盛顿同美国的那个国务卿和防长对话期间，美国内部就是告诉菲律宾，那些岛礁不属于菲律宾的，不属于美国保护范围。那么这个对菲律宾讲得非常清楚，你再冲撞的话，美国不保护你。但对中国讲话也很清楚，即使不属于菲律宾的国土，中方也不能碰，就是只能是和平解决，那就是对中国的进行武力威胁。那么刚才你讲到的美国的这做法呢，中方怎么看？第一，在国际法范围内，美国在中国家门口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是既不是合法的也不一定是非法的，比如像他的军事侦察，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边搞军事侦察，那么国际的法律并没有禁止，但是也没有说这是合法的，这属于灰色区。那中国在去年香格里拉对话当中也明确告诉美国，中方的军事力量也进入到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去侦查，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是也是国际法并没有禁止中国去做，也没有允许中国去做，中国是也是利用国际法并没有讲清楚，同样就是同美国就是形成一个一定程度的平手。我想我们要把美方在中国家门口做的这些既不合法也不是一定非法的事情呢看淡。美国并没有到中国的国土上领海领空去做，在家门口我们进行可以适当的驱离，这做的就是相对的比较安全。那么这些事情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大，我想我们越来越会把它看清看淡，同时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大，我们越来越会出现在美国的家门口，在它200海里里边进行类似的活动侦察军事演习，我想这些随着我们的发展逐步都会到来。
好，谢谢沈教授。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想听一下季寿明先生对美国加强这些军事措施的一些看法。季先生，
我相信美国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啊是有警惕的。那么第一个是一个包括的围堵是一个长期战略，但是在现在在战术上它是一直在进行平衡的。你包括其实中国那个政府也一再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绝对不会损害美国的这个既有利益。那么其实这次奥巴马一落地日本，他也表示了这个美国在和中国发展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不会损害他和盟国的这个关系。那么从这个语境上我来看，我觉得他是把美中关系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如果他是把盟友关系放在美中关系更重要的位置，他应该是首先会讲发展那个盟友关系，那个如果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一定会坚持发展那个这个盟友关系。那就这样一个逻辑秩序来看，就是在这个阶段上，美中的之间的发展关系，那个还是在那个就是大大的这个就是重要于他对中国的围堵，尤其在国际一些国际事务上的一些处理当中，美国既防范中国，但是他又需要中国。
好的，谢谢季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他们都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首先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啊，中国这最近一两年来，这个不管是外交政策还是军事政策各方面变化比较大。从原来的韬光养晦到现在有点咄咄逼人了。确实中国的主要中国在变化，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呢，导致这个周围这些国家呢，反正也跟中国也对着来了。这样其实对中国很不好，可能是自己认为说世界经济老二了。其实在很多方面从中国还差得很远。中国还是练练内功，还是韬光养晦。现在中国呢没有一个盟国可以说，所以这方面很尴尬。其实冲突起来对中国是很不利的，还是应该多练内功，多在政治体制啊各方面的加强改革，可能对中国比较好。
好，
我的认为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吉林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于先生。
你好。我记得上次吴欣欣您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主持节目，今天又能听到您主持节目了，我也感到很欣慰。
好，谢谢您。
奥巴马呀，这个亚洲之行已经结束了，那么重头戏呢在日本和菲律宾。美国多次表明啊，不是围堵中国，钓鱼岛呢也不选边站。美国是不是选边站呢？那么世界呢现在尽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为了不让十亿中国人民骂美帝国主义，也为了遏制前苏联和中国建交，那么美国今天呢又把中国推向了俄罗斯。如果中日开战，引起世界大战，能说美国不是元凶吗？13亿中国人民能不骂奥巴马吗？主持人，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湖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这个向这个季先生啊提一个问题啊。
您说。
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亚洲在平衡啊，给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明天呢，普遍感觉到美国的恶意和敌意越来越大。请问季先生，这个是啊。虽然台面上不是结盟，但是会不会在私底下会遥相呼应？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那么季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湖南的张先生的发言好吗？
他刚才讲的是哪一个结盟啊？
张先生应该讲的是
美国与他的盟友，
对，和他的盟友的结盟吧？
美国。和他的盟友的结盟，那是那个几个结盟本来是他有那个结盟的条约在那里，那不存在表面上不结盟暗地里这个结盟，他本身就是那个表面上都是要结盟。所以奥巴马会那个为了他的这个TPP 会先跟安抚这个日本说这个那个美日安保条约适合那个钓鱼岛，那个他们之间是一个盟友关系，那包括这个菲律宾， 所以他是一开始就是说作为盟友关系，一旦盟友之间这个国土受到影响或者说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美国是有这个义务来进行帮助的。所以他盟友之间本身是不存在暗地这个结盟的这个问题，就表面本身就是结盟的。
那您对，我们可能刚才也没有听得特别的清楚。那如果说胡兰张先生说的是美国和中国在暗地里结盟，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他那是那个没有这个可能性。现在中国本身就是那个他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政策。现在有学者就提出希望韩国和中国可以成为盟友，那要中国考虑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因为在很多利益上中国和韩国是会有这个有同质性，包括在和日本的这个领土纠纷争议上，对吧，那个包括经济的合作上等等那个几个方面。那么美国为什么这一次去韩国，然后就是也把一些国宝要还给他，表示出一种这个一种亲密，实际上他也是在想横刀夺爱。那么其实有学者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到是比较多。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沈妮妮教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结盟的部分，虽然可能美中之间不一定有结盟的关系，但是已经也说了很多年的所谓这个美中共管太平洋这样子说法哦。那当然您刚才您也提到说美国还是要确保自己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尤其我们这次看到奥巴马总统他的空军一号就飞越了这个中国去年自行宣布的这个航空识别区哦。所以是不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美中共管的一个东西是不大可能成立的，美国还是要确保说，尤其是要为了除了美国自己利益之外，也为了亚太盟国的一个担忧，他还是要在亚太地区有非常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
美中共管呢，可能是有些人提出来，我想这既不是美国的政策，也不是中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是美国独管，不光是管亚太，整个世界由美国独管啊，这是由美国的那个宗教文化所决定的。中国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前，恐怕还想共产主义思想管一管，也不是同美国共管，是一家来管。现在的话呢，比较务实，我们尊重美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那个历史文化传统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我们连美国也不要管，更谈不上我们去管别的地区。我们要的事情是亚太是全人类的，不能被美国一家独管，但是我们无意同美国共管，亚太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太人民共管啊，我想应该这样。那么美国对中国这种立场呢，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不能让美国一家独管，同时呢也不愿意同美国共管。第三，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一起来管，那肯定要分掉美国现在单独控制的这种权利。所以美国对中国政策显然是不满意的。那么中国的政策就是你不要来碰我，我也不来专霸。但是美国的政策就是我就可以来碰你，但是你不可以来碰我和我的朋友，这种相互之间的政策呢，肯定是矛盾的。那么我看呢，目前美国靠他的超强的实力，恐怕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美国已经逐步的走到了再平衡的时候呢，就是要利用他的盟国来增强美国的这个实力，甚至为此不惜对日本的一些挑衅中国和美国的行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呢，那美国并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呢更加严厉的批评。对菲律宾政府对他的专属经济水域中国的主权岛礁的侵犯，美国也没公开的进行批评。那美国这种政策呢，其实就是爽失了他同日本的日美就是那个安全保障协定以及美菲之间的这个共同防御协定里边的规定，那就是只防属于菲律宾的国土和属于日本的国土。那么对钓鱼岛和黄岩岛等等，那美国讲得很清楚，钓鱼岛的主权不在日本，也就是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没有责任去管不属于日本的国土的东西，美国应该属于日本国土，同时日本管理的。那美国现在扩大对它的一个有比较严格限制的安保条约的这个解释，也无非是自认为自己的实力有点不够，那么要借用日本的力量。我想今天中国恐怕还有点忌讳美国为中心的这些盟国体系，那么这甚至讨论是不是要中国的盟国。我想中国过去结盟吃过亏， 现在日益强大，暂时不需要，将来更加强大，更不需要。
沈教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关于奥巴马亚洲行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